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警察把清华教授从课堂叫出去问话；第二个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出生公民权；第三个是英国向庇护申请者收10000英镑住宿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播报6月3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nxious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以5-4做出裁决，驳回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重申长期以来的美国宪法原则，任何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人原则上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么这项裁决对川普政府构成重大打击，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父母至少有一人要在美国合法居留，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才能获得美国国籍，这是川普全面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的立场，那么未来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美国出生的儿童会失去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资格，那么这些儿童将无法获得工作许可、社会福利以及选举权等一系列公民权利，一部分儿童甚至可能面临无国籍的状态。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代表多数意见撰写的判词中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条款规定，在美国出生、父母属于非法居留或者临时居留身份的儿童都受到美国司法管辖，他们出生时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民调显示 67% 的美国人支持保留宪法第14修正案赋予的出生公民权，即使在川普最重要的白人福音派选民群体当中，也有 53% 的人支持维持出生公民权。那么这项裁决意味着美国延续了150多年的出生公民权制度得以保留。川普如果想继续修改这项制度，他就要么通过国会立法，要么推动修宪，用行政命令是不行的了。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Ashes 报道，大而美法案中学生贷款制度的改变措施将会在7月1号生效，那么美国家庭将会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成本。怎么承担呢？第一，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SAVE 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SAVE 计划覆盖700万低收入人群，那么7月1号开始，这些借款人必须选择新的还款方式啊。那么借款人每月还款金额将会明显增加，这是第一。第二，取消了研究生的Grade Plus 的贷款，美国最便宜的公立大学研究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通常需要2万到5万美元。那么过去研究生可以先申请每年2万美元的联邦直接贷款，不足部分再通过 Grade Plus 贷款补足。那么这两种贷款加起来几乎可以覆盖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那现在 Grade Plus 取消啊，这意味着学生每年要面临1万到3万美元的资金缺口，这是第二。第三，大而美法案第一次对 Present Plus 的贷款设定上限，未来 每名子女每年最多只能贷2万美元，即便是学费最便宜的州内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至少需要2万5到3万5美元。如果家长最多只能借2万，那么他们还有资金缺口。美国大学理事会表示，大而美法案削弱了低收入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扩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川普总统就是个富人的总统，他对穷人、对弱势群体恨之入骨，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帮有钱人，削弱穷人啊。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 美国2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6月29号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对白卡申请者新增工作要求违反了行政程序法，要求法院阻止对白卡申请者新增的工作要求。白卡指的是联邦医疗补助，是美国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那么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白卡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特别是那些新移民家庭、慢性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疗保障。根据法律，身体虚弱、患有严重疾病、残障人士、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正在接受戒毒治疗的人，可以免除申请白卡的工作要求。当时美国卫生部今年6月1号发布新的规定，要求19岁到64岁持有白卡持有人每月至少要完成80小时的工作、社区服务或者是半日制以上的学习，才能继续保留白卡的资格。这25个州政府认为，新的规定增加了资格审查程序，使得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因为无法及时提交证明材料而失去医疗补助。纽约州卫生部门估计，新规定实施之后，仅纽约州就有可能有 47.5 万人失去白卡。这是川普政府收紧社会福利资格的最新举措。川普总统和共和党一直认为，收紧福利资格有助于减少浪费、欺诈和福利滥用。不过凯撒家庭基金会指出，阿肯色州2018年实施类似的工作要求之后，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就业率，却有18000名合资格的人因为没有完成申报程序而失去医疗保险。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6月30号宣布，陈福波出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晋升正部级。那么预计他会担任国资委主任。陈福波前任是张玉卓，是5月29号调去工程院任党组书记，就等于就是退休了。那陈福波是70年出生，重庆人，长期在航空工业系统任职。2018年他出任中国商飞副总，商飞的副总。2020年7月他从商飞调陕西任副省长，2021年出任这个陕西省委组织部长。那么这个期间陕西的书记是刘国中，他就是刘国中的组织部长。到了2022年12月陈福波调到广东省委组织部任组织部长，当时广东的书记，现在的书记还是黄坤明。那陈福波先后在刘国中、黄坤明的手下担任组织部长。2024年4月陈福波调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之后又在去年7月转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那习近平手下最近这个军工系或者航天系出了很多问题，结果他其实这个陈福波其实是航天系，结果逆流而上出任国资委，掌管国资委，引起外界关注。那么最近呢又有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但现在没有官宣。一个是海南省政法委书记杨静波可能会调到河南去当省长，另外一个就是深圳市长秦伟忠去广东当政协副主席，那秦伟忠就是下了，这是传言，还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有网上有这么说，我就顺便说一嘴。第五条新闻，香港零一报道，中国军方和中国解放军和海警6月30号同时在南海海域黄岩岛以及周边空域展开行动，强化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南部战区表示，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天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周边海域展开战备巡逻，并且再次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表示，6月30号 海警在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那么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强化对黄岩岛周边海域的执法力度，强调他对这个黄岩岛海域的掌控。那么中国和菲律宾围绕着南海主权争议持续的升温，美国和菲律宾6月27号到28号完成了年度的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那么这次行动距离第四次联合巡航只隔了8天，显示美菲两国因应南海局势变化提升快速应对能力。那27号28号它结束了那解放军就来了，解放军等它结束了就来了所以他说他27号28号有例行的巡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现在呢加码说30号又来了，我觉得30号可能是真的，27号跟28号我不相信它是真的中共的嘴骗人的鬼不能信第六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海巡署、陆委会6月30号分别向立法院提交报告，通报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常态化活动的情况。国防部在报告中指出，2022年8月起，解放军舰艇在台海周边海域展开所谓常态化战备巡逻活动，舰艇数量从每天3到4艘，现在增加到每天6到7艘。解放军舰艇多次进入台湾24海里临接区逼近了12海里的领海线，企图以胁迫挑衅的手段持续对台湾形成军事压力。去年在台海周边活动的解放军舰艇累计超过2600艘次。另外，中国在台海周边的行动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早期的单纯军事威慑逐渐的转向军警协同执法包装和海空联动，形成所谓的灰色地带操作。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正在整合军队、海警、科研等多种力量，在台湾周边推进全域性的海域活动。中国海警去年2月以护航渔船为名进入东沙海域，今年6月开始，中国海警又和海洋调查船配合，持续的侵扰东沙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指出，中国舰船活动范围扩大到台湾本岛周边、东沙、南沙、南沙的太平岛和台湾东部海域，呈现出多点、多类型、跨区域的常态化态势。中国舰船采取多种方式袭扰台湾周边的海域，中国科研船和调查船在相关海域进行海床探测、采样作业，海警船和公务船以例行巡航和执法为名进入台湾限制性水域，检查过往船只，营造所谓实际管辖的存在感。国民党多听一下多听听这些特别是郑丽文要听一下我们的新闻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国安法6月30号生效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总共有403人因为涉嫌所谓的国安相关案件被拘捕，其中有212人和5家公司被起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现行国安体制和官僚架构抹去了港人过去享有的人权保障，对香港未来发展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人权观察指出，今年3月，香港警方获得了新的授权，可以要求嫌疑人提供电子设备的密码，大幅削弱了隐私和通讯自由。今年6月，香港政府又绕过立法机关，授权行政长官可以将任何刑事案件纳入国家安全案件处理框架，使得更多普通的刑事案件可以被纳入所谓的国家安全程序这疯狂吧香港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审查继续扩大， 无国界记者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把香港排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40位，长期处于最低级别的恶劣状态，民间异议的空间严重受阻。今年3月和6月有两家香港的自由书店的负责人被逮捕。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在国安法生效的同时全面重建香港的管制、人事、机构甚至意识形态，以大埔鸿福苑大火为例，可见经过改造的香港已经无法要求官员的问责。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天主教旧金山总教区6月29号和530名遭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达成和解，和解金额达到 3.95 亿美元，平均每位受害者获得 74.5 万美元。人员性侵案件中金额最高的和解协议。那么旧金山总教区服务范围包括旧金山市、圣马特奥县、马林县，覆盖45万名天主教徒。那么这些案件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受害者指控自己在未成年时遭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案件原本已经过了追诉期。不过加州2019年通过的儿童受害法规定，延长儿童性侵的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限，所以大量受害者随后起诉天主教教区，加州天主教教区因此面临巨额赔偿和申请破产。破产程序启动之后，破产法院开始统一处理受害者的索赔请求。经过多年协商，旧金山总教区同意支付 3.95 亿美元和530名受害者达成和解。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丑闻是几十年来全球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宗教危机。它不仅涉及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更暴露出教会长期掩盖事实的系统性问题。这是问题的根本，就是教会它在掩盖这个问题。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1月6号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份报道揭露波士顿神父吉奥根长期性侵儿童，而波士顿总教区的高层明知情况，却不断地将吉奥根神父调往新的教区继续任职。报道还指出，这并不是个别神父的行为，而是教会长期包庇和隐瞒性侵案件的制度性问题。这个报道震动全球，推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陆续展开对天主教会性侵案件的调查和追责。所以新闻自由非常重要，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不容忽视。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内政部6月29号向议会提交移民和庇护法草案。草案规定，寻求庇护者必须先偿还美英国政府1万英镑的住宿费和生活费，才有资格申请英国的长期居留。这么小气啊！这个国王现在比女王要小气啊！英国内政大臣哈马茂德说，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财政负担。英国政府2025年用于安置寻求庇护者的支出达到40亿英镑。另外，工党政府推出这项法案的原因不仅仅是财政压力，还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随着英国民众对非法移民和庇护开支日益不满，主张采取强硬移民政策的英国改革党迅速崛起。工党政府希望回应社会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削弱英国改革党的政治攻势。不过，人权组织批评说，这项政策可能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寻求庇护者推向一个更加困难的处境。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站主任桑普森认为，真正有能力偿还这笔费用的寻求庇护者可能并不多。 所以这项政策的政治意义、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财政效果。拿不出一万镑啊，怎么拿不出一万镑，疯了啊！他刚刚上岸，怎么可能拿出一万镑来啊？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6月30号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计划未来十年英国国防支出达到2980亿英镑，重点投资无人机、人工智能、核威慑、下一代战机。根据新的计划，英国年度国防开支从2024财政年度的540亿英镑增加到2028财政年度的800英镑。国防开支这么少吗？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8.3% 提高到 8.7%。 新版哦，国防投资计划不是国防开支啊。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包括三项内容。第一，50亿英镑投资发展无人机和自主作战系统。630亿英镑加强英国核威慑力量，包括建造新一代核潜艇、升级核弹头。英国还计划采购12架具备执行核打击能力的 F-35A 战机。第三，投入80亿英镑和日本、意大利共同研发下一代隐形战机啊。这是第十条新闻。马耳他时报报道，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海狮拱门，海狮拱门叫亲吻像啊，6月27号发生坍塌事故，两名中国游客一死一伤啊。事发时，两名中国游客正骑着水上摩托艇经过拱门区域，突然塌下来，那么巨石掉落，26岁的中国男子被巨石击中坠海身亡，另外一名27岁的女子被砸成重伤。在亲吻像坍塌之前，一名32岁的美国游客刚好正在拱门上活动，他在拱门坍塌前跳海逃生啊，那么被经过的船只救起，外界推测他可能察觉到拱门即将坍塌。亲吻像是马耳他著名的海狮拱门，由海水长期侵蚀岩石形成，它的形状类似象鼻深入海中啊，和台湾新北这个深澳象鼻岩有点像。那由于海水清澈，景观独特，长期是游客坐船穿行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热门景点啊，结果塌下来啊。12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秋田新干线从秋田站开往东京站小丁十号列车6月30号早晨7点半在秋田市内撞上了一头野熊，灰熊啊，是灰熊吗？野熊啊。当时司机发现铁轨上有熊，立刻紧急刹车，但是列车仍然发生碰撞。车上200名乘客和乘务员平安无事，但是被撞的野熊去向不明啊，逃了啊。列车进站检查后确认没有损坏，早上8点恢复行驶。2021年到2025年，日本全国总共发生了396起客运列车和野熊相撞的事故。那么其中去年一年发生了157起，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反映什么？反映了日本熊出没事件越来越频繁。那么同一天，日本各地报告了3起野熊袭击人的事件。青森县的山中发现了一名男子的遗体，他身上有熊咬过的痕迹。京都山区有一名猎友会的成员在狩猎时被黑熊咬伤了手臂。立木县一名73岁的农民在住处旁的田地里被黑熊袭击受伤，当地中小学紧急叫停户外活动。随着熊害频发，日本环境省6月30号宣布以东北地区为中心启动野熊个体数量调查会持续到9月底，预计 2026年度内会公布各地熊群规模的数据啊，那要制定政策啊，要制定政策。调查数据就是制定政策的前奏。第13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正在遭遇今年最强的一轮热浪，从6月30号就是今天到7月4号独立日，美国有几亿人将会面临危险的高温啊，很多地方会刷新历史记录，高温的历史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美国大范围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2度到38度以上，在叠加高湿度之后，一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度到46度，很多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仍然维持在24度，那么一部分大城市会超过27度，夜间闷热，人体难以恢复，会显著增加中暑、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所以大家小心。6月30号今天，高温主要影响美国的中西部，有4000万人处于极端高温预警之下。明天7月1号高温会继续增强，向美国的东北部和南部扩展。7月2号美国东海岸将会面临高温覆盖，部分地区将会进入极端高温。7月3号到4号这轮热浪会达到峰值，美国的东半部有 2.5 亿人将会面临危险的高温啊，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啊，最高气温可能突破38度，费城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度，那可能会追平6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警察把清华教授从课堂叫出去问话，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晚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出来，我把它 update 了一下，所以我就晚了一点了。清华大学教授郑玉煌6月28号在授课过程当中，有两名警察到课堂到课室里把郑玉煌教授叫出去问话，原因是什么？原因你想都想不到，有人报警，有学生报警。那当时郑玉煌教授在课堂上谈到中国经济悲观面，甚至比悲观面堪比日本失落的30年，结果就有学生报警啊。那郑玉煌是75年出生在福建省的仙游县，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现任清华大学银创学院的院长。有同学在同学群里留言说，今天郑玉煌老师的课有人报警了，上着课警察把老师叫出去谈话，其实老师也没说啥，郑老师说宏观悲观，微观乐观，估计要持续20到30年。参考日本，说我们不是上面那个图，是阶段性转折，一个时代的结束。那这件事情我看到，我其实老实讲我非常愤慨，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看，在这件事情上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里面有信息源，有小粉红啊，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精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警察可以把上着课的教授叫出来问话啊，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警察的国家啊，而且教授也不是这个学校的主人啊，这种大学根本不值得读。为什么？因为教授不能讲他们的认知，因为讲他们的认知会被警察问话。当然你更不值得有这样的同学，因为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同学是一种耻辱。郑玉煌教授后来在他的微信视频号发视频说，他说禁言15天也没法把我停住，该说的还继续说。他说郑老师也是人红是非多，得罪人多， 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诽谤，他说今天这么好的一堂课还有人来举报，他说我刚才被叫出去五分钟，两个派出所的民警来说你们在非法集会，他说真是人心险恶，这么好的课堂，这么好的堂课课堂，居然还有人报警啊。郑玉煌显然没有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才会被学生举报，被警察问话。那当然中共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中共是用警察来管互联网，甚至来管教授。那文革时候，文革是中共是用红卫兵小将啊，那个时候的公安还是只管刑事犯罪，习近平把公安用来对付教授啊，那习近平时代的确是进化了啊。那么我还是讲讲我今天想讲的话题。湖北报道，中国宏观经济论坛6月27号举行啊，中国经济学家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衡，如果不能扭转强生产弱需求的局面，中国经济既不能保持增长，也无法实现技术创新。教授连话都不能讲，你还技术创新，疯了都。上海交大金融教授黄海洲在论坛上指出，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技术创新。华尔周说，长期通缩环境会持续的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削弱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如果缺乏稳定现金流和合理的利润回报，就很难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研发投入。华尔周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通缩周期，所以他始终都没有培养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相反之下，处于温和通胀环境中的韩国则发展出了三星、SK 海力士全球芯片的巨头。所以黄海洲认为，中国必须调整宏观经济环境，推动经济回到温和通胀的状态，让生产价格者指数重新保持正增长，使得企业恢复盈利的能力。只有企业能够持续的盈利，中国才能够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得更远。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下，中国出口和工业持续的增长，但是居民消费跟民间投资依然非常疲弱，中国经济的 K 型分化现象进一步的加剧。K 型分化，这边再往上，这边再往下。那么一方面，能源、新能源就太阳能板、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等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另一方面，传统行业、中小企业、居民部门面临需求不足、利润下降、收入下放缓的压力。从工业利润、价格指数等官方数据来看，受到芯片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少数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的扩大。黄海洲在论坛上展示的数据还显示，目前中国的通胀水平回升主要来自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恢复。这意味着当前价格改善并不是需求复苏带来的广泛再通胀，而是更多的是上游成本变化造成的结构性上涨。彭博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面临明显的放缓，今年第二季度零售销售和固定投资已经降到疫情以来的最低位，市场普遍预计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会下降到 4.6 左右。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青表示，中国必须开始讨论如何在社会范围内分享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收益，防止技术红利过度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少数企业。刘青指出，类似的讨论在国际社会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在中国仍然非常有限。如果人工智能创造的大部分收益无法传导到居民部门，中国消费 不足的问题将进一步的恶化。另一位经济学家刘世锦啊，刘世锦强调，政府未来的经济刺激政策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资金要用于改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刘世锦再次建议，把面向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从目前每个月200多元提高到1000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缓解供需失衡。所以中国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产能不足的问题，而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你只有提高居民的收入，恢复消费和才能恢复消费，恢复企业的盈利能力，中国经济才能回到良性循环，并且为持续创新提供一个基础。方醒禄啊，方醒禄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专门分析什么？分析黄海洲啊，分析黄海洲讲的这段论述，什么论述呢？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它不可能真正实现技术创新这个理论。这篇文章讲，技术创新它高度依赖未来销售收入、未来的利润率、未来的融资环境和终端需求。你技术创新，你只有这样的未来的预期，你才能实现技术创新。但是你通缩型的循环环境之下，企业预期产品价格未来难以上涨，因为你在通缩嘛。产品价格未来难以上涨。第二个，市场规模扩张有限，因为通缩呀，通缩你市场还会扩张嘛，一定是收缩的呀。所以在价格不上涨，市场扩张有限，所以你的销售收入就很弱，同时你的债务就不会随之下降，因为你的收入下降，你没办法还债。所以未来现金流预期下降，实际债务负担和真实融资成本上升，保留现金的价值就会提升，而承担长期风险的理性选择就会下降。而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创新是什么？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创新往往来自短期财务模型无法证明的方向。就我做这个创新，我没办法证明它是有钱挣的，这通常是最有价值的创新。而通缩型的经济会系统性的惩罚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你没有创新的收益，所以你的技术进步你就没办法自我循环啊。中国产业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创新成果它刚刚形成，经济回报就会被迅速的耗散。啥意思呢？我搞了一项新技术搞出来，结果我一面试，大量的企业就马上就跟进啊，马上跟进是啥意思？马上跟进就是抄袭，然后你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优势很快成为全行业的新的价格底线。为啥？因为大家都抄你的，然后他就把价格打下来啊，价格打下来为啥？因为他没有成本，所以他就变成了全行业新的价格底线。那些做出技术创新的企业，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新产品上市获得回报，他只是获得了同行的暴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产权制度的保障，你没有产权制度的保障，谁还会进行技术创新啊？方醒禄发表的评论文章专门论述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就是技术创新依赖一组未来的变量啊，一组未来面，第一个未来销售收入、未来的利润率、未来的融资环境、未来的终端，未来终端就未来的市场。 如果你这四项变量同时都很弱，那你创新就没有赖以运转的循环。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个循环当中，啊，通缩的环境之下，企业预期产品价格不会上涨，那你怎么会做？就不会做，这就不存在。我们之前讲，我们不说这个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就说技术层面。你现在看到中国的研发经费是增长的，中国的专利的数量是持续增加的，但是企业并没有把研发资源放到研发里面去，他只是做了个账，他并没有真正的投入。没有真正的投入意味着啥？实际上你看到的数据，中国的研发投入很多，要么就养着一群专业的搞研发的人，企业的研发其实并没有发生。所以真正做出技术创新的企业，他没有办法通过新产品获得回报，他就不会做投入。没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所有的创新投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没办法进行一个循环。没有办法进行循环，你只是研发一个你认为的新技术，但是它不一定是市场需求的。所以这中国为什么在创新技术领域一直没有办法看到有明显的进展，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制度性的，我们刚才讲你连产权制度都保护不了啊，这是制度性的，你就没办法保护创新。另外一个就是通缩，通缩实际上对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他文章说，他说通缩不会首先熄灭实验室的灯，但是会首先破坏实验室通往市场、获得利润或者下一轮研发的道路。所以没有创新收益的循环，任何技术进步它只能依靠意志和资源来维持。那你依靠持续输血的创新，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长久而普遍的繁荣。这话说得非常的对，这就是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深刻的解释了一个制度性的原因，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还有一个经济学上的原因，这三方面对中国的创新技术创新下出的一个明确的定义。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加观点，我是09年上的大学，2009年 OK， 我那个时候胡温执政，也可能管理比较宽松，或者是他们技术没有到位，当时的教室还没有摄像头，政治课还有老师跟我们讲毛泽东的大跃进文革以及89-64带来的灾难。反观现在的学校，摄像头遍布，老师只能照本宣科的给学生洗脑，警察可以把教授叫出去问话，这证明不同的领导人上台是不一样的，文明是可以倒退的。是的，坐标天津，失业一年4个月没有面试机会，今天下午去北京参加一家美资企业的二轮面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面试接近1个小时，后半段感觉没发挥好，开车上东五环，隐约可以看到中国尊被撞出的那个破口。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曲折的路上会有风景，需要耐心和勇气去欣赏。加油，我们都为你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啊。情况和提问，6月29号，国务院在教育发展15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 县市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延长9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口急剧下降，人口还有几年我忘记了，忘记数了，脑子记不住了。会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人口会急剧下降，人口急剧下降，就会带来，人口急剧下降就会带来，你原来那么多的基础教育，大家理解吗？初中的规模就过大，高中的规模就过小。那如果把九年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的话，那就可以把一部分初中改为高中，啊，就可以拉平这个人口鸿沟，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他也应该是在暗示这件事情吧，我觉得。如果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连高中都没办法覆盖义务教育的话，这牛逼吹的也太便宜了吧，啊，你说呢？这个火箭上天，卫星上天，这个各种这个叫什么航母下海，你连高中都不能够实现普及教育，你吹什么牛啊？对吗？你说呢？啊，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现在的问题是，高中原来是分流，啊，一个是去技校，一个是去技校，一个是去普高，啊，那如果你能够实现这个，9年12年，就等于是12年义务教育。那理论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的财政能力一点都没有问题，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你要使劲的同时建三艘航母，同时搞若干个，然后到处去大撒币，你当然不够钱。观点所谓不当言论越来越多，从小学就开始，同学之间就举报，为了老师的赏赐啊 ，OK。情况两个月前我说伊朗是中东邪恶发动机，结果被家长投诉，被批评意识形态不端。伊朗就是邪恶发动机，没错，你这判断是对的啊。伊朗就是邪恶发动机。观点：教授上课被举报说非法集会，那全国的大学应该立刻解散。OK。情况分享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经历。我一月前往回汇1500刀，什么意思？我一月前往回汇啊，往回汇1500刀，结果被拦截下来，需要我提供资金证明、资金来源证明和我这边的银行流水，以确定是否海外收入才给汇。由于我一直听王老师的节目，知道现在的资金管制和收割海外收入的情况，没想到管制这么严。我说你们没有权利查看我的海外账户，我不会了。结果退回不仅花了1周时间，还扣了我25刀的退回费用。我分享给大家，想提个醒，资金管控是越来越严。就是他用很多的手段让你不干这个事儿，所以你要干就干票大的啊，就最好再干成啊，就是你要真的要干就干票大的，然后干成，这样的话省得麻烦啊，大家理解吗？啊，就是你不要1500刀这么搞啊，你要搞那你就干脆搞个多一点啊，搞几次把这个把这个目标把这个小目标实现啊。观点没有产权制度， 通缩环境导致研发无法商业化，共同指向一个同样的结果，研发没有回报，说得对。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这不符合人性，这不符合规律，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啊。情况我对清华的学生一直没有好感好印象。我早在08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同实验室有一个清华的研究生过来交流三个月，他就到处给别人造谣，说我给日本跪下了，说我天天给日本人拍马屁，还造我的黄谣，导致我后来回国，我的国内导师都不理我了。最要命的是，他现在是清华物理系的一个正教授，还拿了国家的节青，我就知道这个国家完蛋了。你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拿节青啊？情况在德国大众公司裁员，应该问题不大。在德国政府有一个工作中介，裁员时工作中介当场接手签约，一年，员工交10000欧元的保证金。员工在一年内可以领回原工资的70%左右，医保养老一直持续。这一年内，员工可以在中介做面试培训，或者接受新的工作培训。中介会帮员工找工作。我的朋友就是在裁员后2个月，中介就帮找到工作。中介一年后退还朋友原先交的保证金，很不错的方式。我根本不相信德国现在会失业，为啥？德国根本就劳动力不够，德国不是劳动力不够，德国是严重不够。你不是找不找得到工作的问题，德国不是找不找，是找不找得到和你原来的工作类似的工作的问题，理解吗？啊，因为刹那间，我原来是专门做轴承的。我能不能找到一份做轴承，我这个行业我干了20年，我能不能继续做轴承的工作，这是你能不能找得到的问题。德国找工作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这是我知道的情况，这个网友纠正我，如果我错了的话啊。观点，中共不肯承认问题，自然不可能解决问题，经济下行急需维稳。白花花的银子必须给体制内暴力机关。中国经济已经完，地方财政枯竭，债务庞大，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基层财政入不敷出，公共服务能力下降，营商环境恶化，就业岗位萎缩啊！这个简直是排比句啊！上海现在是坐六休一，不交社保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是常态，劳动法形同虚设。人一旦遇到困难，没有任何救济，我对将来不抱任何希望。人还是要有道德，子宫道德是啥意思？把孩子生在这片土地是犯罪。OK， 观点，对清华老师的遭遇，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认识一位曾经在清华和人大任教过的外教，他刚开始在清华工作时，就被明确提醒，有3个 T 是不能碰的，天安门、西藏、台湾。按照他的观察，清华学生作弊的情况比人大明显更多。在他任教期间，人大学生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两年，清华学生提交的英语作业常常高度雷同，一看就是 AI 写的。学生上课一学期，其实什么也没学到。期末考试不能用 AI 就交白卷。以前在研究所上班做科研自主研发，无论是成本环境都是吃力不讨好，但是如果研发如何拍马屁，如果创新方式歌颂习近平共产党，回报就非常的高，而且一本万利，坐标成都。今天跟同事聊天，聊到几年前居民区修建污水厂的维权事件，同事是维权的一员，提到警察找了一批所谓的外来特勤人员来驱赶维权人士， 很多人的手机被没收，现场照片和录像都发不出去，其中有一个人直接被打进了 ICU。 维权的微信群一个领队现身处外地，也被跨省抓捕。其他同事也聊到有类似的维权遭暴力误口的情况。令我意外的是，同事都知道那些所谓的外地来的特勤人员都是雇来的黑社会，现在这个种就都是这么干，从外地调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只要是外地的。因为啥？外地的打人完全没有顾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啊，这有一件事情通知一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就是美国国庆啊。那我们网友，我们最后还有一些茶叶，我们会对美国境内的网友限时优惠啊，就是买就送，反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这个茶叶，那我们就送完就完了。所以我这次呢，因为同事就问我，我们还有仓库里还有一些茶叶，嗯，这是最后一批，我们就送完就算了。那反正就是只在美国的网友送，其他就抱歉，下次好吧啊 ,OK, 好吧。就是任何商品都送，买就送，好吧。那我就在这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7 月4号。7月4号是国庆，反正就是现在开始，我们商店里的商品已经开始开放，大家有需要的就去选购，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啥情况这是？那我们今天的情况，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